不得，后来他妈妈就发达起来了。那不光这样，今天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可以把钱借给你吧，因为这个你说不可以做这，我可以把钱借给你。所以他为了求生存，尤其他们觉得你不可以向弟兄取利，跟外邦人可以取利嘛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一定是高利贷的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这么多年来犹太人这一套是最行的，是高向大家高利贷。所以被这些贝罗的巴比伦，他们在巴比伦七十年向来过的日子就这样的日子。好，你可以借钱，我可以把地给你，但是一定要加上利息，而且有的常常是高利贷。所以结果因为这个债主越来越狠，越来越厉害，最后大家就没有办法了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虽然回到了以色列，他们虽然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从前的行为旧习惯没有改过来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还是借出去不是，因为他们很富有啊，所以你看见尼西米专对贵族对贵族说话，对有钱人说话，结果他们怎么样？静默不语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么尼西米就根据神的话来劝勉他们。所以第九节说：“我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，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。”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一点点小漏洞都不可以有。下面说：“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。”所以重点重在这里，你看都当免去利息。所以下面，如今我劝你们将你们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房屋，还有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、粮食、新酒和油1%的利息都归还他们。众人说：“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，我就招了祭司来，叫众人起誓，必照着应许而行。”那弟兄姊妹，这件事解决了。他们把所有的利息就通通还给他们的弟兄，所以这样他们就继续的做工，明白吧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不只对付肉体，今天所有教会里面摆不平的要靠着圣灵，该做的只要回归神的话，回到圣经，你看他们都愿意。可见那个时候圣灵的确在那做工，的确你看见尼西米身上有个属灵的权柄，他只要凭着神的话来吩咐他们，他们很少这个不遵行的。然后呢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你可以给一个原则说我们这样做好不好，好，你们的债从里免了，但人家一定要问他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明白吗？所以下面有一段他告诉我们说，自从他做了犹大地的省长，一共做了12年之久，他说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，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是他当得的，因为他前面所有的人都每天这样这样做，但他说因我因敬畏神，我不这样行。保罗也说过，靠福音养生是应该的，他如果靠福音养生的话，他可以运用神所给他的权柄，但你知道保罗说了一句话什么呢？他这样的权柄我没有用过，不是他不可以用，很多人可以用，他不用。所以要记得，省长尼西米他可以用这些权柄，他没有用这些权柄。他的除了四位外邦人中的犹太之外，还有犹大平民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，那么虽然这样，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，因为这些都要支出的嘛，因为百姓服役甚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尼西米是以身作则的，你很容易要求别人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自己是不是那个榜样的。所以你看见就在他们建造过程里面，这都是重重的难处，看见吗？都是重重的难处。就像当时我们叫在耶路撒冷教会也这样，有的说希林的话的人，他们就抱怨说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寡妇，结果呢你看他们一起在一起，最后解决了那问题，你看继续往前去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合一并没有因着那一次去产生任何的难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些就是在整个建造过程里面你一定会遇到的挫折，一定会遇到的艰难。第六章第一节，参巴拉、多比亚、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修完了城墙，其中没有破裂之处。你看要紧在哪里？他们要问你有没有破裂之处，你只要有破裂之处，我就跟见缝插针，明白吗？那现在问题最叫他懊恼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破裂之处。 不过现在问题在哪？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，所以还有什么？还有希望。所以你看见仇敌又来了。那么结果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，请你来，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。他们想调虎离山，好几次他都不肯去，所以他们真的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。那么第八节，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，你所说的这些是一概没有，有的根本是谎言呢、啊，你一概都没有，一概没有，而且是你心里捏造的，他们都使我们惧怕，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，以致工作不能成就。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所以你看他一直是与神有交通的，当敌人要叫他的手软弱的时候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那请记得啊，前一阵子就是不是当所罗巴伯他们建造圣殿也这样啊，那敌人叫他们手软呢、啊，现在呢敌人也要叫他们手软呢、啊。不过不要忘记啊，现在已经不是刚刚开始，现在也不是一半，现在已经完了，差不多完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门扇了，只要门扇一露上去就完全了。但是你看你仇敌不会，他一直等等等，一面看到你没有破裂之处，他一点办法没，他连插针的机会都没有，所以现在要做最后的搏斗。所以当然他一面是调虎离山，另一面就来恐吓政策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第十四节，我的神啊，多比亚、参巴拉、女先知、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害怕惧怕。所以他们打发后来想办法找先知来啊，那然后呢都没有，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一切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仇敌，所有这些仇敌的攻击也好，搅扰也好，你看见摇不动这个尼希米。尼希米是一直与神有美好交通，稀不稀奇？当人攻击他，当人嗤笑他，他总是与主有美好的交通，这就是尼希米。所以这常常叫我们觉得很惭愧，弟兄姊妹。尼希米是个很成功的人，尼希米是个做大事人，一个做大事人的魂都是大的，很多地方根本祷告都不需要，但是不是？你看这个人是完全依靠天上。十五节，六章十五节，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，感谢主，最后终于完成了，不到两个月，52天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能同心，他们就能在52天就完成神的旨意。如果他们让仇敌掳去，如果他们顺从他们的肉体，52年也没有事情发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，当你回过头去看那么样一个城墙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，如果今天有机会去耶路撒冷，你还看还剩下，看见一些剩下的东西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你看见吗？52天能够把所有破口漏洞完全弄好了。那最后当然完工了以后，门当然通通就清楚了。所以第七章第一节，城墙修完，我安了门扇，现在守门的、唱歌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等到这些都完了以后，那么他们就可以啊，就可以开始就可以开始供职了。那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我想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看第八章第七章，但是我们可能很快跳到第八章。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就住在自己的城里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。好了弟兄姊妹，那个城墙盖好了之后，那么不是有个水门吗？大家都知道水门在哪里，那水门之前有宽阔处，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就通通聚在那里，看见吗？他们从各地就来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是应该是祝棚节的时候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七月份他们就通通聚集在一起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就把文士就请，以斯拉就请来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以斯拉到现在从来没有出现过，现在你所看见的只是尼希米。你要认识以斯拉，你要到以斯拉记里面去看，他是回来了没有错。那他回来的任务有两个，你回过头去看你知道，一个是修建神的殿，就是美化圣殿，反正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叫教会能够成熟，那就是美化圣殿，就是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这是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知道说以斯拉呢是个文士，是神的话在他身上非常丰富的，整本旧约39卷就是在他手里变成一卷书，变成旧约全书的。 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不只是文士，而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是最伟大的文士。神可以用说用一个最大的一个器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他回来了，他带着神丰富的话回来，但是请大家记得一件事，他一直要等等等，大概十几年过去了。这过去十三年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亚达学士第七年回来的，那么以尼西米呢是20年回来，所以中间差了13年。那么你想想看，他回来的13年，一个满了话语的人，一个真的是个话语的知识，他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能够尽他的功用，尽他的知识，对不对呢？因为一个很有话语的人。那么今天我们普通的想法就是，你只要有话就好，只要你能讲，事情一定会发生。但这不是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今天你这个以斯拉他真的要被神用，真的要把他里面的负担能够说得出来，能交通得出来的话，那么要记得他一定要等着什么，等到耶路撒冷建造成功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的话就摆在对的地方了，明白吗？在别的时候，如果圣城没有建造起来，神的话还是可以说，但是很多的话从右边听进去，右耳进去，左边就出来，左耳就出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话如果能完全得着他的地位，意思是在他的百姓中能得着绝对的地位，而且产生绝对的影响，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，就算是这个传道人，就算这个为主说话的人是有三头六臂，不要忘记他可以尽他话语的知识，他只是尽话语知识而已，没有事情发生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就是只要圣殿一个圣城一盖好，圣城是6月25号盖好的，现在呢7月1号他们就聚在一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整个圣城建立起来以后，可以说现在时候到了，现在是以斯拉尽他功用的时候，现在是他尽力发挥的时候。以斯拉回来就是为着这个时候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里面满了主的话，你会等13年吗？但是以斯拉他仍旧在那里做了一些事，你若读以斯拉记我们知道，但起码在以斯拉记里面没有给我们看见好像以斯拉摆上他不错，他是美化圣殿那一部分看见了，但是到底他恢复神的话这一部分是什么时候才看见的呢？是等到尼西米真的52天修建城墙完了以后，6月25号完工，然后7月1号他们就聚在他们所建好的水门那里，然后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以斯拉就进他的功用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话语不够丰富，原因在哪里？你可以请很多人来讲，你可以请很多人来讲，你看见吗？只要你觉得可以的，只要你觉得他对我们有帮助，一个过来一个又过去，弟兄姊妹，讲来讲去对于教会的建造有绝对的帮助，不能说没有帮助。但真正带进复兴的话，不要忘记，你不是等那个会，你不是等会以斯拉来，乃是等到你把教会把城墙建立起来以后，然后以斯拉自然就进他的功用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，不是神今天不说话，神要说话，但是神一直要等到对的时候说话，神不要浪费他的话，神希望他的话只要一出去就能够在神的儿女中间产生一些分量。感谢主，果然在7月1号的时候，那7月1号是他们吹角节，吹角节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聚在一起，吹角是为了聚集的意思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你把城墙盖起来，那就表示说现在他们真的可以聚集，而可以安全的全人聚在一起。当他们所有人聚在一起，他们不必怕说敌人会怎样怎样，所以他们就在一起。那么到了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水门只是个过程，城墙只是过程，目的引进什么？引进神自己的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斯拉就来了，他就将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就带来，然后呢 他就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，在水门的宽阔处